我们看诗篇三十五篇，诗篇三十五篇第一节：耶和华与我相争的，求你与他们相争；与我相战的，求你与他们相战。大卫在向神说：如果有人来跟我争，跟我作战，求你，跟他们作战，跟他们争。大卫为什么这样讲呢？大卫这样讲，你能够说有任何人来打我，主你去打他；有任何人来妨碍我、伤害我，你去阻止这些人，你去消灭这些人，你怎么敢这样讲呢？必须是你在主这边，必须是你自己尊主为主，尊主为大。你是上帝的仆人，你是上帝的儿女，于是上帝就为他的仆人征战，为他的儿女征战。如果这个人真的是他的仆人，这个打狗看主人呐、这个狗怎么可以打他的主人在那里啊？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人家怎么可以打我们？如果我们在上帝这边，有神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我们自己是为主征战，自己是站在主这边，自己是在众人面前承认主的。我们就像刚才的祷告一样，我们心中只有主，只依靠他。那么我们的主心中也只有我们了。那任何的人来伤害我们，那就是伤害耶和华眼中的同人呢、我们能够大胆地说，不是狂傲，说你来为我们征战，主为我们征战，那这世界上没有人能够胜过我们了。我们能大胆地向神求，就是因为我们谦谦卑卑说，主我们站在你这边。当然我们都软弱，常常我们站在自己这边，常常我们体贴肉体，常常我们只想到我们自己的需要，常常我们真是非常得罪上帝，也得罪上帝的儿女，这我们都承认，我们总是有这个罪性。但是我们求主给我们一个被主释放的心，让我们真能够全然的、更深的、更彻底的，主你是我的主，我就是顺服你，我不讨人的喜欢，我更不讨我自己老我的喜欢，我只讨你的喜欢。各位姐妹，我们生活中没有力量，主没有工作，就是我们没有站在主这边。我们如果站在主这边，如果我们跟随主，你看主做的工作，那是奇妙又奇妙的，丰富又丰富的。但是即使我们全心靠着主，完全的以他为归依的时候，我们仍然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仍然承认我们可能走偏了，所以我们只能说，主啊，你求你来。我们没有什么理所当然，主就来帮助我们。我们侍奉主、跟随主是理所当然，主来帮助我们，那也只有从主那边来看是理所当然。我们看的总是不完全，你来与他们相战。我们，各位，我们的敌人有多少？你知道我们在台湾这里，你知道我们在全世界任何一个时代，神的儿女，我觉得总是少数的，总是愚民。那这个就叫我们要谦谦卑卑的承认，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不能依靠上帝。主，你来为我们征战。事实上都是主为我们征战，对不对？是神为以色列人征战，打下了哥利城人，是神耶利哥城，是神为大卫征战，击杀了哥利亚。从最小到最大的每件事，都是神在我们为我们征战。但是再说神为我们征战，是因为我们的心全然归向他。不归向他，我们真的是怎么能够求神为我们征战？我们根本在利用神，我们根本在自己就是神的敌人了。那么神为我们征战的时候，第二节，拿起大小的盾牌起来帮助我。神为我们征战，先求神保护我们。他不是说拿起大小的枪，那是第三节了。盾牌是防御，那个枪是攻击。我们这个我想也是我们的经验吧。我们自己先有四面受敌的苦，所以我们求神四面安营保护我们，大小的盾牌来帮助我们。那么，当然神有的时候根本什么盾牌都不给我们，他就直接把敌人消灭掉了。我想大卫在跟哥利亚作战的时候，他就没有任何的盾牌，因为那盾牌不能保护的。他需要的是攻击的武器。那么需要神借着机旋，借着石头把敌人 消灭。所以我们一方面求神保守我们，保守我们不被敌人伤害，一方面我们很勇敢，有的时候甚至更勇敢，说就让我们先去攻击吧，一无保护，就是先攻击把敌人消灭，抽出枪来挡住那追赶我的，求你对我的灵魂说我是拯救你的，挡住那追赶我的啊，那追赶我们的真是比灰尘都多，追赶我们的常常比跳蚤都多，追赶我们的非常的多。那大卫逃亡的事情太多了，有一次真的就是神好像用一个特别的事情挡住他的敌人，就是扫罗追快要追到他的时候，突然上帝让扫罗听到一个消息，就是敌人非利士人来犯境，于是扫罗就回去没有追赶大卫了啊。这个是在撒母耳记上23:27那边哈，马上就要追到了，神用一个消息让扫罗离开了，挡住追赶我的。有的时候神就让人追到我们了，甚至把我们抓住了，像抓住了耶稣，抓住了彼得，抓住了许许多多他的儿女一样，甚至关起来了，甚至他的保守到最后是不让我们，不是不被敌人捉到，是被敌人捉到，甚至丢到狮子坑里了，我们还可以求神最后一刻挡住狮子的牙齿，但以理就是这样，就算狮子牙齿他也不挡住，像希伯来书11讲到那些为主殉难的啊，有人是挡住了狮子，有的是没有。那么挡的方法也很多，有的像但以理一样啊，就是在狮子在坑中拦阻狮子不咬他；有的呢是像参孙一样，他根本可以把狮子撕成两半。那神给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带领？那我们也都感谢啊，怎么样的带领都好。总之，就算我们的肉体都被狮子吃掉了，都被敌人消灭了，我们仍然把我们的灵魂交在主手里，我们会复活，我们会得胜，就是大大小小的情形我们都依靠上帝。对我的灵魂说哈，那个就是对我说哈，我是拯救你的。因为有的时候什么，我们自己都没有力量对自己说，我们自己都怕得没话可讲了。就像诗人也会说，我的心呐，你为什么忧闷，你自己在对你自己说话，为什么忧闷？有时候连自己都没有力气对自己说了，求主对我的灵魂说。那这我也想到在罗马书8，圣灵与我们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啊，8:17哈，16，圣灵与我们心，就是原文是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那有的时候我们的灵也没有那个把握了，我们自己都没有把握了，那么愿圣灵对我们说话，我是拯救你的，上帝是拯救我的。那么上帝特别说我哈，很亲切的，不是说耶和华拯救你，而是说我拯救你，很亲切的说我在拯救你。4，愿那寻索我命的蒙羞受辱，愿那谋害我的退后羞愧，愿他们像风前的糠，有耶和华的使者赶逐他们。那么有人寻索，当然我想寻索的很仔细的，扫罗寻索大卫，寻索的很仔细的，耶和华那个法老和法和埃及人，那个寻索到什么地步？以色列一生下来，男人就开始寻索。法老对收生婆说：“你看到生下来的是男孩子，就马上把他杀死，可能马上就把他淹死、浸死，马上。”那么。但是神借着收生婆反而保护了以色列人，就是神的带领保守有各种方式的，也许有的是根本不叫你碰到困难，有的也叫你碰到困难了。希律不是杀婴的时候婴孩就没有被保护吗？啊，不管怎么样，那个寻索我命，这寻索的字就是人家是仔仔细细的在找你，不找到你不回来的。哎呀，那时候一方面求神保护，一方面求神责备、斥责、攻击、寻索我们命的，蒙羞受辱啊，太多了哈！我刚刚讲了一些，还有你记得西拿基利来攻打的那个拉伯沙基，对于西西家怎么样的羞辱，结果他自己羞羞愧愧的走了。亚述王和亚述的将军都在上帝的奇妙的拯救中羞羞愧愧回去，甚至希拿基利回去被他儿子杀掉了哈。愿那谋害我的退后羞愧， 依靠耶和华的不会羞愧，攻击耶和华仆人会羞愧。可是在世间有的时候不是那么直接，有的时候我们好像真的一直都在蒙羞，但是我们心中感谢主哈。愿他们像风前的康康，总是在讲到收割，或者收割总是在讲到审判。那个因为在审判在收割的时候，就是把善恶分辨出来，把好坏分辨出来，把要储存的好的那个果子或者好的麦穗收起来，把坏的败子或者糠皮呢吹掉，像夏天的禾场上面的糠皮一样无处可寻，完全被消灭恶人。有耶和华的使者赶逐他们，这讲得很幽默哈，因为有人来追赶他们，然后呢耶和华使者去追赶这些人。那还有我也想到雅各也是被追赶的，那么以扫追赶他哥哥，那么还有拉班追着他火急啊，最后雅各逃亡是拉班追赶他们。那这都是我们在世不能避免的，愿我们的都向神呼求啊，我们不是报复也不是自义，但我们真的希望恶人被消灭，我们真的希望那不悔改的恶人有耶和华使者赶逐他们离开我们。哦，各位在世的时候总有这些恶人，我们就总要有信心，让耶和华的使者总是赶逐他们啊！耶和华使者四围安营保护我们，而且去赶逐其他的人，其他攻击我们的人。第六节，愿他们的道路又暗又滑，有耶和华的使者追赶他们。这很幽默哈！各位有没有走过那种我想我们年纪慢慢大的时候都怕滑跤啊，滑跤这个路如果非常的滑啊，我们最怕的大家常常就是洗澡吧，对不对？浴盆里面那是很危险的哈。我们照顾父母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些事情很滑，那滑还不打紧，如果暗呢你看都看不到，有的时候我踩空了一下就摔跤了。所以这又暗又滑是指对耶和华的仇敌或我们的仇敌，如果我们按站在主这边让他们摔跤，这很幽默的。你又暗又滑，你暗不滑还无所谓，滑不暗也还可以，小心一点。但是又暗又滑这还不打紧，恶人呢后面还有耶和华的使者在赶逐他们，他们还要跑，那就必定怎么样，必定摔跤嘛。那当然有的时候我们是这个情形，我们好像被追，我们好像在滑地。那么你也记得我们后面这个诗篇后面有讲到说耶和华把那些罪人放在那个滑地哈。那么这个诗篇七十三篇十八节，安慰在滑地，沉沦得很快，摔得很快。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这些恶人不仅是作恶，而且始终不悔改。第七节，因为他们无故的为我暗设网罗，他们无故的恨我。罪恶是无缘无故的临到好人身上，他们有的时候甚至是损人不利己的，他对自己没有利益，他就是要损你，他就是要伤害你，这是世界的王做的事情。暗设网罗要抓我们，事实上抓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吃的，他就要抓我们，要卖我们。约瑟不也是在哥哥手下，耶稣也不是在自己的门徒手下和自己的百姓中有人出卖他吗？无故的挖坑要害我的性命。各位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哈，这个有的时候真的无理的人对我们的伤害，无缘无故的，真的我们没有妨碍到任何人，其实也是有理的，就是因为你是上帝的儿女，魔鬼就恨你。那因此不要抱怨上帝说为什么我会遭遇到这些事情，那么魔鬼会无缘无故的恨你，上帝会无缘无故的救你，我们都是没有理由，就是上帝爱我们，不是在我们身上有任何的理由，那么上帝保守我们。魔鬼那么坏，当然我们也要想到我们自己常常也落在他的手中，我们也常常有那种邪恶嫉妒骄傲，这都要自己要反省哈。愿灾祸忽然临到他身上，他忽然来害人，出其不意来害人，所以大卫就求他也出其不意的临到他身上，免得他继续的嚣张。愿他暗设的网缠住自己，这个诗人很喜欢讲，这个叫做法自毙，自作自受， 自己设的坑自己掉在其中，自己设的网罗自己掉在其中。那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那个恶人哈曼，对不对？做一个高价就自己被吊在上面，他要害人，自己害死他自己哈。愿他落在其中遭灾害哈。那我们不是自大，但是我们真的是求神刑罚这些要害人的人。第九节，我的心必靠耶和华快乐。我们为什么快乐呢？因为环境好我们就快乐，这不错。因为天气好我们就快乐，因为我们遭遇好就快乐，因为我们做工有成果就快乐，这都是好的。但这些都不一定会临到我们，因此我们的快乐就不一定有。但是如果我们始终靠耶和华快乐，我们就永远有快乐，因为耶和华永远是得胜的，耶和华永远爱我们，耶和华永远是良善的。我们的任何事都要以上帝为中心。我们的心快乐是靠耶和华快乐，我们的高兴是靠他救恩高兴。讲救恩就是讲我们不配，我们自己在罪恶中他拯救了我们，我们自己在危难中他帮助了我们。第十节，我的骨头都要说耶和华，谁能像你。这骨头说是什么意思？骨头就是说内心的深处，到了最深的骨头，最外面是毛嘛，然后是皮嘛，然后是脂肪嘛，然后是肉嘛，然后是神经嘛，最底里面就是骨头了，连最深的地方都说了。那我想到另外一个头哈，石头。耶稣说，如果我们不颂赞他，连石头都会呼喊的。那让我们的骨头从心里，不是表面的，我们能说耶和华谁像你？拯救护困苦人，脱离那比他强壮的；救护困苦穷乏人，脱离那抢夺他的。这个困苦人脱离那比他强壮的，那神真的是拯救我们。这里表示我们的神跟世人不一样，世人是嫌贫爱富、嫌丑爱美啊，就是反正选那些好的，那些差劲的他就不要。那么我们的神刚好相反，越是苦他越救护。这个世界强暴的人、强壮的人，神给他们的强壮，他们没有用来做建设，反而用来破坏；没有用他们强壮来扶持别人弱小的人，反而用他们的强壮去伤害弱小的人。那神是我们患难中的帮助，谁像你？在圣经里面、诗篇里面常常，耶和华有何神像你？那像是有什么神？当没有一个神，只有耶和华是真神，其他都不是。那神的特点就是他大有能力，对不对？其他神都不像他这么大有能力。可是我们在人间大有能力的常常不良善，大有能力的会用他能力攻击人。所以这里的谁像你，不再讲神的大有能力，而在讲神的大有公义、大有慈爱。当然他的公义、慈爱、能力都不能分开的哈。救护我们脱离这些灾难，各位，我总说我们要反省自己哈。这是大卫的诗。大卫说：“哎呦，我被人家欺负，我被人家伤害，我好痛苦，求你救我。”对，有很多人这样伤害他。可是你记得，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拿单对大卫讲什么？拿单说有两个人，有钱的人把那个穷人的羊拿走了，然后。大卫就是那个人，大卫就是夺了人家的小羊羔，杀了人家丈夫的人。那么所以我们在求神帮助的时候，真的再一次要常常要求神让我们反省，我们有没有在神救我们脱离患难给我们富裕以后，我们也变成那个欺负人家的人呢？让我们总有谦卑的心，总记得因信称义的道理。第十一节，凶恶的见证人起来盘问我所不知道的事。所以你看大卫所写的艰难哈，就不只是战场上的艰难，或者是被那个被追赶的，好像到这里他已经被抓到了一样，人家在盘问他，人家在问他话了，他已经被抓起来了。那凶恶的，而且是见证人，这有点像你在电视上看到那个法院里面那做假见证的人在盘问。那这里最好的例子恐怕就是耶稣了，大家一起甚至买假见证人来质疑难耶稣，盘问他所不知道的事，就是把一些他没有做 他根本没有做，所以他不知道这个事。哎，你上个礼拜有没有抢银行？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他没有做。而明明是你，盘问他就是把他没有做的恶事加在他的身上。十二节，他们向我以恶报善，使我的灵魂孤苦，哦，使我的灵魂，使我的生命孤单而且痛苦。那你这里就看到这个恶人为什么这样惹大卫的生气，或者是圣经里面耶稣还有圣徒都这样的常常斥责这些恶人，好像跟我们新约那个赦免罪人好像不一致啊。其实没有不一致，圣经没有不一致，圣经教训也没有不一致，就这些恶人一直都不肯悔改。那么一直不肯悔改到最后，那所有的那最后你要受地狱的苦了。他们向我以恶报善，使我灵魂孤苦。那我呢，十三节，至于我，当他们有病的时候，我便穿麻衣进食，刻苦己心，就是我都会去照顾他们。甚至如果他们病的是绝症的时候，我就好，真的很痛苦很难过，这有这个真心在帮助人。我们是会帮助人，但有的时候只有行动，他是真心的。十三节的下半句，最后这句不太好了解，我所求的都归到自己怀中，这是什么意思？那么解经家，有的解经家说，就是说这些恶人很坏，所以大卫为他们的祷告呢都没有实现啊。大卫为他们祷告，求主让他们病得医治，就并没有得医治，求主救他们脱离患难，没有脱离患难，因为他们很恶。那所以所求的呢就归回大卫自己。那这也有点像我们在新约的时候，马太福音十章十三节那里，耶稣说你们到一个人家家就求平安，如果他们配得平安，平安就会临到，如果不配得平安，那平安就归给你们自己。那看起来是这样子，不过从这里来看啊，恐怕这个归到自己怀中啊，就是重点就是在讲这个祷告的人呢跟那个受伤害的人呢非常的同心啊。甚至有点，我觉得有点像他们的病患好像归到我一样。这个我们真的爱人，有人说孝子就是这样，父母躺在床上他好像自己痛一样，照顾得很周到。我想可能大卫在这里也有这个意思，虽然这句话的用法到底是怎么样我们不清楚，就是归到自己怀中应该是有真的同情心的那种意思哈。十四节，我这样行好像他是我的朋友，我的弟兄，我屈身悲哀，如同人为母亲悲哀。我把他当朋友，把他当弟兄，我把他他的母亲当我自己的母亲，就是我真的是在眷顾他们。那么这是大卫的诗，我想大卫对很多人是这样啊，对扫罗是这样啊，真的是有危险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帮他解决问题啊，像敌人的时候身先士卒啊，奋不顾身啊，真的是安慰保罗，安慰扫罗，让扫罗有很好的睡眠呢、啊。大卫是这样，那我们主耶稣也是这样啊。我们主耶稣更是怜悯罪人的啊，更是替我们担负一切罪恶的，更是对我们有同情心的哈、啊，怜悯心的。更是耶稣不是说吗？听我话的人就是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了。他真是把我们人就当作他自己的骨肉。那耶稣、大卫还有很多的圣徒都是用良善待人，而别人用罪恶来待他哈。那我们当然感谢主的赦免，但是我们不要因为主有赦免就忽略了一直不悔改最后的那种刑罚了。那么在新约里讲到有地狱，耶稣也讲到说始终不悔改的话，那人的崩溃会那个人会受到上帝突然的刑罚的，就是主再来的时候哈。那这个人就是大卫呢，大卫在患难中，十五节，他们却欢喜，大家聚集，我所不认识的那些下流人聚集攻击我，他们不住地把我撕裂，他们如同席上好喜笑的狂妄人向我咬牙啊。这个每一个圣徒从亚伯开始一直到启示录里面的那些跟随羔羊的，我们都指望，不是指望，我们都知道会有这些事情临到我们，因为这些事情也临到了耶稣和圣徒的身上。他们怎样待我，他们也要怎样待你啊！这个既然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不能指望撒旦的仆役会放过我们。 但是我们重点也不在撒旦，也不在这些仇敌，也不在这些恩将仇报的人，我们重点还是在主。患难的时候，有福的时候，我们的重点都不在祸或福。我们人就是有福的时候就看到，哎呀，我有新的宾士轿车，多有福气。不让我们不是看宾士轿车，也不是新得的学位，甚至不是你新结婚的新娘子，是上帝。任何事情，上帝是我们的一切。受苦的时候，你也不要想啊，这苦还要受多久啊？赶快把苦挪去啊！我们都可以求，但是受苦的时候，我们也想到的是主。主让我经历这些，主有他的美意。所以受苦的时候，他呼求主。十七节，主啊，你看着不理，要到几时呢？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他们的残害，救我的生命脱离少壮狮子。看着不理要到几时呢？这个哈巴古书一章十三节也讲这样的话，好像主你都不做什么事。我们诗篇里常常看到，我要等到几时呢？我们感觉上有的时候信心缺少，哎，你应该早点就做事，为什么你不做？我们不懂。但是我们仍然向主呼求，呼求了主，如果仍然没做事，我们仍然信靠他。两个理由，一个是仇敌还在那里，第二个，我们除了靠神，我们还靠谁呢？第三个，神的带领一定最好。那三个，不是两个，我们求神救我们脱离少壮的狮子，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灾难，即使主好像没有理。耶稣在十字架上，哦，神是一直让他死，那我们真的就算是被打倒了，也不至于死亡。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吧，就算死亡了还是能够复活啊！主的带领就美好。十八节，我在大会中要称谢你，在众民中要赞美你。大会中称谢你，这个跟这个第十一节看，凶恶的见证人起来，然后十五节下流人聚集，十一节十五节还有十八节的大会都看到哈，他可能在众多的恶人面前受到攻击，但是上帝最后的拯救是要把他救到义人的大会中。那这用我们今天来讲，这个教会的生活就是要来见证神怎么救我脱离患难的。我们不是在患难中求神拯救而已，拯救了以后，我们要在大会中，要在众人面前见证主。那也很遗憾，今天基督徒都很难见证上帝的恩典。而我们常常看到很多的基督徒要讲上帝的见证都讲不出来啊，我们都词穷哈，就是我们的心灵不太常常感谢主哈，让我们蒙了恩典，随时蒙恩就随时称谢，而且在众人面前称谢，不是一个人啊，是众人，不是别的，就是为了让主的名被高举，主的奇妙的事情被人知道，好叫大家都来称颂，都来歌颂，跟随我们的主。第十九节，求你不容纳无理与我为仇的向我夸耀，不容纳无故恨我的向我挤眼。那么不要让这些人得势，意思就是不要让他人得意。但是有的时候神真的是在他更奇妙的旨意中，让我们好像暂时受压制，不要害怕啊。二十节，因为他们不说和平话，倒想出诡诈的言语，害地上的安静人啊。你看到在这里面的攻击里面，前面比较多的好像是战场上的，后面十一节后面比较多的好像在公共场合，甚至我刚刚说了好像在一个法院里面一样，那么好像他们就是用言语来伤害人、攻击人、陷害人。那我们今天也看到太多言语的攻击伤害，各位，我也很遗憾说我们在说罪人的时候，真的这种言语的伤害最多常常在教会里面啊，甚至在主的儿女当中，这种言语的伤害很多。那让我们立志做安静人，如果我们不能说造就人的话，少说批评人的话。我觉得最好我们都可以做到就是安静人，因为我们不一定会说好话嘛，有的时候口舌没有那么伶俐嘛，啊，有的时候不太那么会说造就人的话嘛，我们圣经也不懂，那么就最少安静，少讲啊。那可是好像就是这两种，你一旦做了安静人，就常常成为那个多话而且多坏话人的靶子。那我们宁愿还是做安静人，那安静人少讲，不讲。如果我们真的说不出什么好话，甚至就不要讲。 那人家会攻击我们，我们就依靠上帝。你看十一节以后的二十一节又是就是张口，大大的张口攻击我说，啊哈啊哈，我们的眼睛已经看见了。看见什么呢？大概就是看见这个安静人，或者这个义人，或者这个上帝的仆人，或者这个平常会照顾恶人哈，对他们好的人遭害了。啊，就是哇，这是最伤心的事哈。我们求神帮助，结果神没有帮助；我们求神拦阻恶人，恶人没有被拦阻，然后最后恶人很得意，我们看到你倒霉了，好像一切的发展都不好。啊，感谢主，这个人还是有信心。二十二节，你看见了。哦，他们说我们的眼睛看到你这近前的人倒霉了啊，你这基督徒倒霉了。可是我们心里要说，耶和华你在看，你已经看见了。那看见了，你好像没有做事，求主让我的信心不会消除，求你不要闭口，不要闭口，不要让恶人一再说话。各位，我们不说话，深渊在我深渊在神，深渊在主，主必报应。那如果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说，有的时候说的真是血气的话，我们就不说吧。那么我们就求神说话，求神说话，包括神在我们身边替我们伸冤，求你不要远离我，也就是求你的话语不要远离我，求你的求你的保守，求你的伸冤不要远离我。当然这些都是有信心，有信心随时都惊艳到上帝的拯救了，没有信心我们这一辈子常常都觉得在辛苦当中。不要远离我，你的话也不要远离我，你的拯救不要远离我。第二十三节，我的神我的主啊，求你奋性行起，判清我的事，伸明我的冤。那从二十三节看起来也是神好像睡觉了，睡了很久了，要把他叫醒。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400年，约瑟在埃及受苦13年，那么我们常常是13秒钟的苦都受不了，1.3秒都受不了。那我们求，那其实神的儿女到今天那个冤屈还没有完全，事实上可能从表面可能一点都没有得生，没有深渊，人还是不信基督教，或者人还是不信基督，人还是没有跟我们一起敬拜。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亲人还说你信什么，我们求神替我们伸冤，求神施展出他的奇事，让那不信的人，甚至不信的恶人，甚至我们不信的身边的人不能够向我们夸耀，让他们不能不说你们的神是真的。在各样的事，在战争的事上，在疾病的事上，在工作的事上，在每一件事上，求主让公义判断我。当然神公义来判断我们每个人，每个人都要灭亡了，但神公义来判断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神就按他的公义会拯救我们。因为信靠他的人虽然也是罪人，但是却称义了，却有上帝的圣灵在里面，却有神儿子的名分在他身上，神就判断这真是他的儿女，就拯救，就提升，就不容别人向我们夸耀，我们倒反而得到了上帝给我们的不配的荣耀。第二十五节，不容他们心里说啊哈，遂我们的心愿了，不容他们说我们已经把它吞了。有的时候他们好像吞了，我们求神不要让他们遂他们的心愿，求神让我们相信神会保守我们。第二十六节，愿拿喜欢我遭难的一同报愧蒙羞。很多的人不是我们有报复的心，不是我们自意，乃是我们希望上帝的公义得到彰显，上帝的儿女困苦的百姓得到拯救。愿那向我妄自尊大的披惭愧蒙羞辱。惭愧和羞辱这里是衣服披上去，就是他们所有的就是惭愧和羞辱。二十七节，愿那喜悦我冤屈得生的，那个冤屈得生原文做公义，愿那喜悦我公义的，这两个意思一样。冤屈得生就是神把公义加在我们身上，冤屈得生就是神把我们的公义彰显出来。人说我们是恶人，人说我们信错了，人说我们不应该信洋教，人说我们不应该不孝顺父母，其实我们求主让我们冤屈得生，最后审判的时候冤屈得生，在今世中冤屈得生，在我们平常生活中，我们就活出我们真是公义的人的样式。 那喜悦我公义的欢呼喜乐，就是其他的基督徒，其他的神的儿女，他们也许看到我们被抓，爱莫能助，也许就没有办法救我们。这在中国大陆，有的时候基督徒被抓起来了，那其他基督徒哪里能去救他呢？不能救他，也不能替他伸冤，最多能做的为他祷告，或者是周济一下孤儿寡妇。那当这些基督徒被放出来的时候，其他在患难中帮助他的就喜悦，就欢喜。所以这里看到哈，人即使在这种孤苦的时候，我们还是有个集体的生活，我们还是有个团体的生活，我们还是有个跟其他肢体一起受苦、一起得荣耀的生活，一欢喜快乐哈。而且是欢呼，大声的呼叫，愿他们常说当尊耶和华为大，耶和华喜悦他的仆人平安。尊耶和华为大，看到上帝的仆人得职的时候，上帝做这个事，我们就称颂耶和华。耶和华为大，那些仇敌不为大，那些仇敌要被消灭。因此让我们平常就尊耶和华为大，即使有仇敌，即使仇敌很大的时候，耶和华喜悦我们的平他的仆人平安，那他的仆人不可作孽，他的仆人不可离开平安的主，他的仆人不应该违背平安主的命令。他的仆人跟他的主人在一起，他的主人就会使他的仆人平安。我们是他的仆人，但是我们得真的听他的话。在这里我想除了我们自己需要注意的话，我们也要求主帮助我们对其他弟兄姐妹的关爱哈，不至于变成一种定罪式的关爱。什么叫做关爱变成定罪式的关爱？关爱就是啊，人家有需要我们去帮助嘛哈。像我刚刚说的，如果有基督徒被关起来了，冤枉被关起来，我们照顾他的孤儿寡妇，这个关爱是对的。但是也不要关爱到一个自义的地步，这叫什么？这是什么呢？这是罗马书十四章那里讲到说，教会里有人批评论断，有人吃这个，有人不吃这个。于是呢，吃的人呢就看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呢就论断吃的人。那么，保罗说你不要这样子。为什么？吃和不吃的人都是神的仆人，你不要去管别人的仆人。他的主人会管他，而且他的主人能叫他站立得住。我们不要太过分了，不要太自意，忘记上帝在掌管的那种这个关爱啊，那有的时候会变成一种律法，会变成自义哈。耶和华会照顾他的仆人，会使他的仆人站立得住的。28节，我的舌头要终日论说你的公义，时常赞美你。我们前面不是讲骨头吗？这里讲到舌头了，所以我们也不能因为说，哎呀，嘴巴讲的都是表面的，我心中敬畏上帝就好了。最重要的是心，但是如果真的成于心，成于内，也应当行于外。啊，有人说，哎呀，我左口笨舌了，我不知道怎么做见证，我不会讲啊。其实他口舌伶俐的很，叫他拒绝讲，他口舌很伶俐，想出很多的理由。我们不应该为自己不能够做见证、不能够荣耀赞美上帝找理由。我们甚至不能够说我的舌头不能见证主，我们的舌头也要能够见证主，也让传扬上帝的声音被人听到，而且时常被人听到，不是只有某一个时候。好，36篇第1节，恶人的罪过在他心里说，我眼中不怕。